五戒相亲兼要集处，诸位比丘大德、定人，大家早安。请看着集注的课本137页。137页的最后一行。倒数第二行哈，先要更有两舌二口，其余并皆犯罪，但不失戒，不允可悔，非谓无性罪也。这个性罪呢，我们再说一说。我们学习律法呢，就是呢很清楚的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啊，很清楚的。像是我们放这个静心佛号，在等的时候，听佛号，啊，上来了，已经在唱这个开经偈了，还没有关。这个心啊，在做什么呢？你当一个执事人在做什么呢？连这个也做不好，还要人家讲啊？会为无性罪也，性通三性，善性、恶性、无地性。叫做罪了，恶性叫做罪，罪呢有罪就是恶法，性恶之罪。在《从智品尼》卷首，偶遇大师的《从智品尼》卷首，虽然未自戒之前，约四法中亦自有罪。名为性罪。虽然佛陀还未自戒之前，就着世间法来当中呢，也自然有罪过，叫做性罪，性恶之罪，如同杀盗邪淫、口是恶业之类也。妄言其余两舌二口这一类，自性是恶，与世间正理互相关联，叫做性恶之罪。四分律戒本书行中记卷五57页的前面内，戒本书行中记卷五57页的前面内。言性恶者，讲到性恶之罪啊，就是性罪。说到自性是恶法者，如食不善，如同呢，这个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二口、其余贪嗔痴，这食不善业啊，恶心所作。恶心所作呢，食不善业，体是为理，不善业，恶心所作的体性是乖为世间的正理。无论大圣智与不智，无论大圣佛陀，自戒遮止，不许做，或者没有自戒遮止。若作为行，假若佛弟子呢，有人造作十不善业，妄语两舌二口其余，乖为正行，违背正理，必定感得苦果， 纵然你没有受戒啊，必定感得苦果。受了戒之后，造作就是呢，加上一个犯戒罪，有犯戒罪跟业道罪两种罪。不受戒的人，只是有业道罪。所以呢，乖违正行，违背正理，假若造作呢，必定感得苦果。不言性恶，体性之恶法。是故如来自戒王曰：因此呢，佛陀自定戒法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防范约束口意的造作。若不自责，业劫三途。若世尊不自戒来约束弟子们，放任你们的行为啊。若世尊呢不自戒来约束弟子们，这个性恶之业啊，业劫三途啊，性恶之业结下罗网，缠缚在三途六恶道中受苦，不在人道了，不在人间善道投胎受生，何能修善？怎么修习善业呢？没办法生在人道当中了，如何能修习善业呢？故因过之，是故呢，因为有如此，尚且不能得到人生的过患，而为弟子们自戒，从本恶以标明，从本性之恶来标显他的名目，尽性恶故，名为性戒，遮禁。禁止性恶的缘故叫做性戒。戒是行门，就是我们要做的修行的法门。戒是行门，持戒是对治性恶的修行法门，叫做性戒。性罪的果报呢，业劫三途者，恶业呢，恶业的罗网劫福在三途恶道呢，在偶遇大师幻王合住的幻王会劫里面呢，十众戒中妄语戒呢，引华严二谛品说呢，妄语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，恶报业尽，若生人中得两种果报，一者多被诽谤，二者为他所夸，是业障罪。两舌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，恶报业尽，若生人中得两种果报，一者眷属乖离，二者亲族避恶。恶口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，恶报业尽，若生人中得两种果报，一者常闻恶声，二者言多增讽。绮语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，恶报业尽，若生人中得两种果报，一者言无人受，二者语不明了。以上呢就说过，非为无性罪也。138页的第一行，若发心欲望于未言者，犯下合合兼远方便也；言而不尽意者，犯中合合兼或误说，或说不了了，隐明尽方便罪也。若向人 自言得道者，便犯不可悔。若是发心欲打妄语，未言者，未出言者，还没有说出口呢，未出言者，犯到下品可悔罪。兼要解释说呢，远方便也，远方便，发心欲妄语，就是发心做了，发心想要做的嘛，发心想要打妄语的，发心做，一切戒法融通来说，都是为了防止恶心。比丘250条戒啊，优婆塞呢五戒，妄语戒呢包含四种口业，融通来说呢，都是为了防止恶心。你不可以有打妄语的心啊，不可以有这个恶口的心啊，发起恶心想要妄语，就是远方便罪，起心动念的远方便罪。戒本书行中记卷五69页的后一面，戒书记卷五69页的后一面，故律本云，心念作，发心作，皆名犯也。心念作呢，发心作，都叫做犯戒，远方便罪，皆名为犯戒，这是远方便罪啊。发心作，心念作，言而不尽意者，犯中可悔。出言而不穷尽心意的情况，他没有完全说出来，犯到中品可悔罪。先要，或者悟心而说呢，或者说不了了，他所说的不清楚不明了，仅仅名为尽方便罪也。若向着人自言正得圣道者，便犯上品不可悔。注：不说，如同呢，如欲说正四果，不说成正三果。他想要说呢，正得圣四果，不说成正三果，说不了了，自己呢说话不清楚，或者说了对方不了解。若狂若心乱，不觉愚者不犯。假如是癫狂，若是心事错乱，不自觉之而愚者不犯。这个注：楞严经卷六云，若大妄语及三摩地不得清净，成爱见魔，施如来种，所谓未得未得，未证未未证言证，或求世间尊胜第一，为前人也。我今已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道，辟支佛圣，十地地前诸位菩萨，求彼礼忏，贪其供养，是一颠家，凡为极恶，毕竟无涅槃性，消灭佛种，如人以刀断多罗木。佛迹是人永远善根，无护之见，成三苦海，不成三昧。我昧度后，赐诸菩萨及阿罗汉，应身生彼末法之中，作种种行，度诸轮转，或作沙门、白衣居士、人王、宰官、童男、童女，如是乃至淫女寡妇、奸偷徒犯，与其同事称赞佛称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，终不自言 我真菩萨，真阿罗汉，谢佛密因，轻言未学，轻言莫学，应该是未了。唯除命中因有疑惑，云何世人祸乱众生，成大妄语，如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后复断除诸大妄语，是名如来仙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慧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其大妄语者，如颗人粪为旃檀血，欲求香气无有是处。我教比丘直心道场，于是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，云何自称得上人法？譬如穷人妄号帝王，自取诛灭，况护法王如何妄切？因地不争，果遭淤屈，求佛菩提，如是几人欲谁成就？若诸比丘心如直旋，一切真实入三摩地，永无魔事，我应世人成就菩萨无上之觉，如我所说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即颇行说。这一段楞严经的经文呢，我们就依照大佛顶所楞严经讲录，就是呢上会下信老法师的讲录哈，念给大家听。啊，这个讲得很详细。那前面还有一段文，就是呢，阿难，如是世界六道众生，虽则身心无杀道因，三行已圆。还有这段文，若大妄语，以三摩地不得清净，成爱见魔，施如来种。我们的这个集注里面，就是从大妄语，若大妄语及三摩地不得清净，那前面还有一段，阿难，如是世界六道众生，虽则身心无杀道因，三行已圆。从这里开始，阿难，如是世界六道众生，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虽言六道呢，主要是对人道来说，对人呢，人是修道的法器嘛。这个人中是业地，业地啊，造业的地方或者修业的地方，人中是业地。所以六道呢，主要是对人道来说，因为学佛修行，主要在人道。佛陀呢，出现在人世间呢，不在天上生佛，在人世间，人呢，才是修道的法器啊，很宝贵的。虽则身心无杀道也，虽然呢，身心没有这个杀道也，三行已圆，这三种行门呢，已经圆满了。虽然能做到三种清净明慧，身心都没有三杀道淫的事情，身不行杀，心无杀念，学佛的慈悲行门已经养成了。身心不淫，则犯恨成就；身心不脱道，身心俱舍，能行布施，舍行成就。身不杀道淫，还可为之呢。这个我们身不做呢，还可以做呢，还做得到。究竟要到什么程度呢，才是心不杀道淫，论到我们的心了。心没有杀心，没有道心，没有淫心，要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慧公就举出例子，慧公举出例子来说，举一个淫戒的例子来说，印度的第24族狮子尊者 24族，狮子尊者，他有两个弟子，一位叫做达摩，达摩达跟婆瑟斯多，有这两位弟子。达摩达呢，先跟随着师长来学习，就大弟子了，先随着师长来学习，然后呢，博通三藏，教理很通达。这位狮子尊者呢，也很常赞叹他。还有一位弟子叫婆瑟斯多呢，婆瑟斯多，他外表呢，看不出有什么，比较这个奇特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他的心有开悟，心有开悟。于是呢，狮子尊者传法给婆瑟斯多，将这个法呢传给他的二弟子婆瑟斯多，没有传给大弟子啊达摩达。所以呢，这个婆瑟斯多呢就成为25祖了。那他的大弟子这位达摩达呢很不高兴了，他是大弟子啊，结果呢法没有传给他，认为不公平啊。但是呢，碍于师父的威严，他也不敢说出来。狮子尊者呢是明眼人啊，他知道他的弟子啊心不欢喜啊，他具足他心通嘛，知道这个达摩达不满意啊，情绪不满意。有一天呢，这位达摩达呢外出过河，外出过河，要经过这个河流呢，河水，见到这个对岸，这个河流的对岸呢，有数位，好几位了，有数位妇女在挽衣，在洗衣服啊。有一位妇女呢，这个裙子呢，撩得太高，露出大腿。达摩达呢，心就在想了。这个女人腿这么白啊，这个心一动念的时候呢，狮子尊者呢从水底冒出来，站在他的身边，呵斥他说呢：“达摩达，刚才你这一念够当祖师吗？你这个念头够当祖师吗？可以当祖师吗？”这个达摩达呢，惭愧异常，再也不敢动念了。只有呢，念到这个女人的腿这么白，还没有动到淫念哦，还没动到淫念，师父就冒出来呵责他。他想啊，这个菩萨道要直接到这种程度啊，所以呢，这身心无杀道瘾的心。心无杀道瘾，要到这种程度呢，起心动念都不可以。慈悲行、犯恨、舍行，三行已经圆满做到了，应当可以解脱了。因为已经没有生死轮回的业种，但是呢，若大妄语，假使犯了大妄语，即三摩地不得清净。无论修任何法门，若大妄语，三摩地就是三昧，三昧这个不能成就，无法证得圆通。不仅如此呢，因为大妄语的缘故，曾爱见魔，爱见魔。大妄语的目的呢，在贪求供养，因为久久呢，贪名利啊，增长这个愚痴的爱啊，增长痴爱，愚痴的贪爱，增长痴爱，就是爱魔，爱魔。大妄语说多了，执为真实，执着认为真实的，认为大妄语没有过失，以邪为正，这个邪法认为是正法。成为邪见魔，心里有邪见的， 这个不能成就圣道。因为大妄语成就爱见魔跟佛道呢，背道而驰，与佛陀的教法背道而驰，失如来种，失去如来成佛的种子，就是呢失去菩提心了，不能圆满佛果。可见呢，犯大妄语问题相当严重。何谓大妄语？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，所谓指下文解释上文。何谓大妄语呢？未得未得，尚未证得果位，自称已得，如同呢不是阿罗汉，自称是阿罗汉，未证言证，还未证得出世的果位，妄称证得，这就是呢大妄语。说哪一种大妄语呢？底下的经文，或求世间尊胜第一，为前人也，我今已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道，辟之佛圣，持地地前诸位菩萨，求彼礼忏，贪其供养。或求世间尊胜第一，他要求的呢，就是呢，在世间上呢，尊胜第一了。妄语的目的，是求让人误认为是世间上最殊胜、尊贵的第一人，证得圣道的不得了啊！目的是这样子，求世间尊胜第一，对他升起恭敬心，认为呢现前之人可欺，对比说自己已经证果，必定得到呢大供养，于是呢妄称已证得出果须陀洹，为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。犯于须陀洹，此云入流或者欲流，欲入圣流，已经断除见惑八十八识，欲入圣人之流，在经过人间天上七番生死，便证阿罗汉果。须陀洹，换于斯陀含，是恶果，此云一来，不仅断见惑八十八识，也断除欲界九品思惑，前面的六品，上上品至中下品，此六品思惑，滋润世间六番生死。断此六品呢，其余的欲界下上、下中、下下三品，下三品的思惑呢，滋润世间一番生死。他只要再来人间一次受生，就证得阿罗汉的果位。接着阿那含，此云不来，也就是不还，断尽欲界九品之后，不再来人间受生，生在色界最上的五不还天，精进修行，断上恶界七十二品的师父，证阿罗汉果。接着阿罗汉道，阿罗汉呢是声闻最高的果位，翻成中文有沙劫、应供、无色、无声哈这三义，见思或断尽，如同杀烦恼劫，名为沙劫，堪受人天供养。叫做应供，正无生果位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由，是无生。三国以前呢，称国，三国以前称国，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， 那这个阿罗汉呢就称道啊，称道阿罗汉道。因为前面的三果是贤位，贤位，阿罗汉是正位，
正位，
表示已经证得声闻最高的阶位。辟支佛圣呢，就是圆觉，出于佛事，修十二因缘，还灭门，正果。假若生在无佛之世，这个世间呢，如果没有佛陀出世，生在无佛之世呢，观察世间种种变迁，而误入，而悟无常之理，正辟支佛果，这是所谓的独觉。圆觉称的修行法门，能够运载众生，正辟支佛果，名为辟支佛乘。实地，实地，一般的注解呢，认为是平常所说的菩萨实地的实地，就是呢欢喜地、离垢地、花光地、宴会地、南善地、现前地、远行地、不动地、善会地、法云地。地前指实地之前的实住、实行、思维相这三贤位。也有认为实地不是指菩萨实地，也有这么认为，而是指呢三圣共修的实地，也就是呢四教仪化法四教的通教实地，包括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及佛果。前面七个阶位指阿罗汉，第八辟支佛，第九菩萨，第十佛位，名称呢依序就是：第一干慧地，第二性地，第三八人地，第四见地，五佛地，六离欲地，七已半地。此七地指声闻果位，第八辟支佛地，第九菩萨地，第十佛地，干慧地，干有其慧，位于法性离水相接，属于声闻的外环位，就是三支莲位啊。修五庭心观，别相念处，总相念处。性地，自性的性，性地，得相似法性离水，属于涅槃位，就是鸾、顶、人四第一。这四家行位，八人地就是八人地了，是出果相，八人八字断见惑，八人具足，八字少一分，但取八人为名，见地断见惑，为出果须陀洹，佛地，二果的斯陀含，离欲地。离欲界的思惑，正三果阿那含，已半地，所作已半，就是阿罗汉。辟支佛地，就是辟支佛。菩萨地，包含三贤十圣等觉。佛地，究竟的佛果，最高的阶位，所谓的三圣共十地。假若将实地呢视作通教的实地，则实地指第十地佛果的阶位。地前呢指初地以前。实地当中就包含了三圣果位在内。称任何一种都叫做自称得上人法。未知、未得、未得、未证、言证。地前诸位菩萨，诸位显示阶位很多呢。初地前面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三贤位的菩萨，两种解释都可以。从须陀洹到地前诸位菩萨， 任何一种未得耳、未得耳、未证言证，就犯了大妄语。求彼礼忏，贪其供养。说大妄语的目的呢，为我以正果，若有过失，可以向我求忏悔，忏悔后就得到清净，业障消除，得无上福报。他们呢，不能察觉了知啊，误以为是真实的，祈求忏悔，备办种种供养，因为贪求供养，自未得善男法，求彼礼忏，贪其供养。这是依文消逝了，按照比丘戒、四分律、五分律、十诵律的缘起都相同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年呢闹饥荒，佛弟子们托钵生火。我们看律藏就晓得，佛弟子们托钵生火呢，总是希望在家人农作物大丰收，否则呢自顾不暇，还有余食可以供养比丘呢？当时呢遇到饥荒了，部分比丘在毗舍离城婆求河畔结下安居，没有人供养啊。十次饥馑嘛，没有人供养。比丘为了得到饮食啊，互相标榜这个正果啊，打大妄语。居士们觉得呢，有圣人难逢啊，也是忍饥俭食来供养。婆求河边的比丘饮食丰盛，脸色红润啊。7月16日解下之后呢，大家到毗舍离城见佛。各方面的比丘呢，面黄肌瘦啊，佛陀一一安慰，然后见到这个婆求和河畔的比丘们，个个呢，这个脸色红润呢，这个询问之下呢，才知道呢，以大妄语来求得供养。佛陀呵斥以后呢，制定大妄语戒。妄语戒分为普通的妄语跟大妄语，大妄语犯根本重戒啊，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这个小妄语啊，是可以忏悔，大妄语就是失戒体了。是一颠家消灭火种，如人以刀断多罗木，佛迹是人永允善根，无护之见。成三苦海，不成三灭。幻于一颠家，就是大波涅槃经当中所说的一禅机啊，断三根的人。我们的本质呢，注解说呢，极恶，意为极恶呢，毕竟无涅槃性。涅槃经中说呢，这个断三根。为正果妄称正果，将善根断了，自己断自己的善根了。是断善根者，从此消灭火种，从此以后就消灭火种了，消除湮灭自己本来可以成佛的善种子，害自己啊，自己害自己。如人以刀断多罗木，律藏当中呢，都是以多罗木来比喻啊。多罗木呢被砍掉之后，它就不再生长了，这是树的名称啊。正在南印度，高有树干，树干很直，刀断即死，用刀砍了，它不会再从旁边生出这个芽来，不会。刀断即死，换大妄语，如人以刀断多罗树木，他就不再抽枝发芽。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槟榔树，槟榔树一砍断的时候，它就不再生长了，腰斩便死， 比喻呢，患大妄语的人，道业不能增长，所以持戒是根本的，持戒是根本。轻戒护持重戒，小雨都不打的，怎么可能打大妄语呢？轻戒护持重戒很重要的。假如犯了这个大过失啊，就是一生就完了。佛地是人永远善根，云消灭。佛受记这个人永断善根了，无护之见，不再有正知正见了。尘山苦海，沉沦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三恶道当中受苦，不成三昧，不能求证圆通，得到三昧正定。这就是说明了犯大妄语的严重后果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三行以缘必须谨慎防范大妄语的过失。如果不犯大妄语，绝对得到解脱，因为三行已经圆满了嘛，前面的杀道淫已经三行圆满，成就解脱根本的，只要能够少欲知足，不贪供养，远离大妄语的因缘，解脱就有希望了。下文呢，说明佛灭度之后，尤其末法的众生，贪念妄想争议啊，容易犯到大妄语这个罪过。佛菩萨慈悲，也是在众生苦恼之际呢，示现在人间做利益众生的事业。但是呢，绝对不会自我表明身份，不会告诉世间人说呢，是某位佛、某位菩萨或者阿罗汉再来的，不会这样说。一旦被人知道了呢，必定会离开人间。由此可知呢，自称是佛菩萨、阿罗汉者，必定这个人是大妄语。我灭度后，赤诸菩萨及阿罗汉应增生彼末法之中，作种种行，度诸轮转，或作沙门、白衣居士、人王、宰官、童男童女，如是乃至淫女、寡妇、奸偷、毒贩，与其同事称赞佛圣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。我本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赤诸菩萨及阿罗汉应生啊生彼末法之中做种种行。当时候呢，释迦世尊还没有入灭哦，还在世哦，在灵山会上呢，恒常就叮咛啊交代。诸菩萨等等，必须要发心示现在末法之中，弘法利身。所以说呢，我入灭之后，我灭度后了，我本师释迦牟尼佛自称，我本师释迦牟尼佛与居士那城梭罗双树间入灭之后，赤诸菩萨及阿罗汉应生生彼末法之中，赐令啊诸大菩萨以及阿罗汉啊应生，或应或化，视现如同世间人啊，有生有灭，这是应生。无而忽有，叫做化身，应化在末法之中， 做种种行，种种行呢，就指下文所说的沙门等等的形象，度诸轮转，度化轮转三界六道的苦恼众生，或做沙门，或者自现出家的身份，如同唐朝的风干禅师。这个风干禅师啊，住在这个国清寺的后院。他出入呢，他是一位禅师哦，出入都骑着老虎，骑着老虎出入啊，大家看到就很恐怖啊。那这个寒山拾得，寒山拾得呢，应该是世现在家人了。寒山呢，住在寒岩，寒岩那个地方很冷啊。他就常常到这个国清寺来。拾得，拾得是风干禅师呢在路上捡到的，捡到的叫做拾得了。他们这三位呢，很常这个，很常在一起。这个风干禅师啊，就是呢阿弥陀佛的化身，都没有说，都没有说。寒山呢，就是呢这个寒山石。是这个文殊菩萨的化身，实德呢就是普贤菩萨化身，没有人知道，如同唐朝的风干禅师及寒山实德，白衣居士，白衣居士，印度呢气候炎热呢，在家中多穿白衣，就是白衣服，因此呢，称在家人叫做白衣居士，就这样讲的白衣啊。或现在家居士身，度脱众生，如同南北朝时候的护大士，护大士也是啊。唐朝的唐玉、唐居士，都是菩萨化身。或作人王宰官、君王宰相，下是一般的父母官。如同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当中也有国王，像这甘露火王啊，也有宰官乃至童男童女，如是像前面示现的沙门居士等各种形象都可以示现，用乃至这两个字来超越，乃至像这个淫女啊、寡妇啊，都可以实现兼脱俗犯。所以我们呢，看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出家学道啊，就要像这个出家学道之法。菩萨示现的时候呢，啊，什么身份都可以示现。出家学道呢，这个人天师范啊，要像个样子啊，他的学历啊，很重要的。住持三宝嘛，住持佛法在世间嘛，很重要的，尤其戒律。乃至像淫女寡妇。奸偷屠犯，奸偷屠犯是四种恶律，奸同于女字旁的奸啊，做不正当的事业，偷如同呢偷盗集团，屠呢就是屠宰业啊，贩贩卖做生意，菩萨阿罗汉也有可能示现在当中。做度生的工作，要当居士啊，他可以做种种这个事业啊，来利益众生。与其同事，菩萨的四字法当中，布施、爱于、力行、同事，与其同事，出家众就不行了、啊，不可以跟他们呢、共同做这个事业，要守住出家之法。不一样的 与其同事。和光同尘啊，赤剑合笔做相同的事业，也去做这个贩卖啊，这个种种的事业，以便度化他们。称赞佛圣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，称扬赞叹佛所说的三圣法门等等，声闻缘觉菩萨，指令造恶业的众生改过修善，远离罪业，心呢去向正法，希望能够证悟三昧啊，获得圆通。这个菩萨事件在世间呢，跟这个众生呢共同事业，与他们同事导入他们呢进入正法。佛菩萨事件引女度众生，没有真正的事证可以举出来，三藏里面没有看到。但是呢，慧公说呢，有一位禅师，有一点类似的，跟云女苍寮有一些关系，因为他呢，出生在妓女院呢，不知道父亲是谁，所以没有姓名。六七岁的时候呢，就送到寺院出家了。他很喜爱佛法，尤其呢喜好参禅，好像是过来人。后来到了五祖山，亲近这个师界禅师，历史上呢称作五祖师界呢，简称五祖界。开悟之后呢，在五祖山当库头，当库头，法名叫做自保。自己的字，宝那个宝物的宝，宝名字宝。有一天呢，这个方丈和尚呢感冒，要试着呢取生姜来熬汤。方丈和尚感冒的时候呢，要再试着、啊、你去拿这个生姜来熬汤啊。护头师不给他，护头师不给他，说呢常作物不可施用。侍者会来禀白说呢，这师界禅师说呢，拿钱去啊，拿钱去卖这个自保师，自保禅师呢就给他姜了。护头师呢，护头师说你要姜哦，拿钱来，拿钱来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分别了，分别了。这个拿了方丈和尚的钱，还要将这个姜生姜给他，给侍者拿回去。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？要怎么处理？想一想，要怎么处理？应当呢，依律来说呢，就是呢，这个库头师要拿着这个钱去买姜回来补进去，补给仓库，用方丈上的钱呢，买姜回来补。补还仓库，不是这个钱归到斋款里面去哦，你应当补的没有补回来嘛，也不是入仓库哦，你亲损什么财物，应该要补回什么财物，因果相符啊。这自保禅师呢，给他姜，那我们呢，依律来说呢，依律来看呢，就是呢，我们要买姜回来赔。帮这个方丈和尚呢去买姜回来补入这个库房里面，将这个姜呢补回来，因果相符，应当这样做。你不可以拿这个钱呢去归藏住啊，或者归到这个灾款里面去。归到灾款的时候呢，有什么问题呢？你人家来供债的时候用出去了，但是你的姜没有补啊，姜没有补，没有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律上是很维系的。这个地方，常住不可施用啊。世子回禀，世界禅师说呢，拿钱去，自保禅师呢，便给他姜了。后来呢，洞山小冲禅师入灭了，没有人继承法位啊， 请师界禅师来推荐。师界禅师说呢，麦生江汉可，麦生江的这个人呢、啊，可以，他可以当祖师，当皇上。麦生江的可以啊，就是要自保禅师呢去当皇上了。事情传出去之后呢，世人以此跟杨之呢，跟杨琦呢，荒废禅师的典故呢，做成一副名对啊，就是呢，杨之登斩名千古，饱受生姜纳万年。饱受就是呢，自保禅师，受多人又称为饱受。据说呢，大陆崇明的库房呢，多有这副对联，表示当库头的人呢，都可以寻师啊。我们私底下讲好就好了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，不可以寻师啊。我这东西啊，卖给你，怎么可以卖给你呢？这是生物啊，常住生物可不可以分？不可以分啊，怎么可以卖给你呢？不可以寻师啊。纵使方丈和尚也不能随便啊，就是善巧方便啊。自保禅师开悟之后呢，有一次外出参访，天黑了，投宿旅店呢，跟妓女院为邻，就在妓女院的旁边呢。这个自保禅师呢，跑错了、啊，躲进了苍寮，被这个妓女啊拉住啊，不肯放人啊，他就呼这个坐具，盘坐在床角，墙角了、啊，呼坐具盘坐在墙角。任凭对方搬弄啊，也如如不动，一直到天亮，淫女要钱呢、啊，就给他钱，人就走了。这个、故事呢，有一点类似的，因为生于苍寮，后来呢，他就成为一代祖师，相当了不起。人不知道他的境界，后来到了庐山呢，伪宗室当皇上。有一天呢，驻藏外出啊，有大官来，开路兵呢，要这个自保禅师呢让开啊，让路啊。自保禅师站在路旁，很奇怪的是呢，大官的坐骑啊，大官的坐骑到这个自保禅师的面前呢，就跪下来了。大官见状啊，及时呢下马顶礼，这个马呢才继续往前走。又则伪山的山神有一天半夜呢，用肩机呢背着自保禅师呢绕伪宗室三大圈。山神这个背着自保禅师呢绕伪宗室三大圈呢，他说这个师就问啊，你在做什么啊？赶快啊将我背进方丈室啊。三神就遵命背进方丈室，顶礼才出来。三神呢对这个自保禅师都是如此的恭敬啊，可见呢这个自保禅师呢不是等闲之辈啊。僧处虽然不净，但是呢佛性清净庄严。徒犯徒就是徒宰啊，专做杀生的事业。涅槃经中呢，有一位广额徒儿，广额的徒儿，他呢以屠宰为业，每天杀羊啊。一旦学佛呢，放下屠刀，一般说呢，立地成佛。经典上呢没有这么说，只是说呢，贤劫千佛之一啊。释迦世尊是贤劫第四尊佛。经典中没有标明广额图佛，广额图额呢成佛之后呢属于第几尊。中国佛教也有这个例子，宋朝的师业禅师在家以杀猪为业， 有一天呢，刀刺入猪的咽喉啊，像刺进自己的心一样啊，觉得呢痛苦不已，痛苦不堪啊，忽然间就开悟了，知道自己的杀业深重啊，马上就出家修行了。说了一口气呢，昨日夜叉心，今天菩萨面啊，昨天是夜叉啦，恶鬼的心啊，今天是菩萨的面容啊，菩萨与夜叉不隔一条线啊，开悟了，觉悟了，就转变了。出家之后呢，亲近文殊院心道禅师，大开大悟，成为了不起的一代禅师。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，谢佛密因，亲言未学，唯除命中因有疑惑。所以呢，这个通常说呢，《楞严经》都是照妖镜的，照妖镜。学了《楞严经》之后，就知道世界的真相了。随便说，我们就看出来了。菩萨、阿罗汉，无论以何种身份示现在人间，从始至终，绝对不会透露自己的根本身份啊，不会表明自己是真正的菩萨、真正的阿罗汉，不会的。泄露佛陀赐令秘密度众的用意，泄佛秘密。秘呢，表示不敢违背佛的本意，泄露真实的身份，亲言未学，不随便对未学，没有宿命、没有他心通的人来表明，他没有宿命通，没有他心通。完全不知道，不对他们来表明，以免误导他们。为有的版本做墨了，有的版本做墨，轻言墨学，墨学为与墨呢容易混淆。究竟呢经文是为还是墨，无法确定啊，因为流传很久了。两种版本都有人说，这时慧公呢就举出古注来做参考，在《楞严转诵》云呢：“谢密因者，佛密因者，就是菩萨阿罗汉所行的密行，密行。若以密行清告未学，他秘密的行为呢？”他做什么我们不晓得、啊、若以密行清告未学，就是谢佛密因啊，是未字，是这个未这个字的未字。宝镜书说呢，终不自言我是菩萨罗汉，泄露佛子秘密之因，轻自妄言于未学也，也是未学，随便对未学未证果者说出自己真正的身份，就是呢谢佛密因。执掌书，若自言真是菩萨真阿罗汉者，必当泄露佛所密示的因由，以轻言与末世学者。执掌做末了，做末就是末法之事，修学佛法的人。近代流通的圆音法师的《楞严经》讲义呢，也做末学。为轻言末学者，轻易以谢言于晚学之人也。末学就是晚学了，比较晚学习，或者后辈来说了。例如写信给一般人呢，谦称呢默学某某人，海仁法师呢《楞严经》讲记说呢，始终不肯自言我是真菩萨或真阿罗汉，以泄露佛之秘密，反而轻言自己 属于晚辈默学，这种解释呢最正确。反而谦称自己是晚辈啊，是默学啊，哪有什么正果呢？也是默学。究竟是默学，究竟是未学或者默学呢？无从确定啊，两种都有人说，二者皆有其理，都有道理。轻言未学，对于尚未了解佛法真实意的人，随便说出自己的身份，变成显意惑众，发生过错啊，所以不可以对不明白佛法的人来表明。轻言默学有两种说法，一种呢与未学意识相同，不轻易对晚辈表明身份啊，不但不肯说出真实的身份，反而说自己是后辈晚学，怎么敢说是某圣贤印化呢？这种解释呢更明白，不仅不泄露，为了掩护还谦称自己是晚辈啊，故言有识学者必不夸学，有真才者必不精才。精才者绝非真才啊，夸学者必是半桶水，半桶水响叮当啊，必不夸学。有识学者必不夸学，有真才者必不精才。圣人绝对不会泄露他真实的身份。这段经文，大家呢认清楚。如果有人自称是某佛、某菩萨、某阿罗汉示现的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假的，大妄语，切莫相信。如果有人自表呢，就劝他呢赶快入灭了，不可以留在世间了。假如继续留在人间，就是假的，如同呢寒山拾得风干啊，一旦泄露了身份呢，便去无所踪了，遍寻不着。这个寒山拾得风干禅师啊，这一位有一位这个官员啊，吕匡胤，他呢要上任这个当官的时候呢，患这个头痛，这个风干禅师啊，自己呢前去他住的地方敲门，用那个水啊帮他治病，治这个头疾就治好了，他非常感谢啊。他选这个医师啊都治不好，风干禅师去呢这个一下子就把他治好了。他就这个请问风干禅师呢，这个国清寺里面呢还有谁可以亲近呢？对，他就说了寒山拾得、普贤跟这个文殊菩萨。这个吕匡胤呢，他就到国清寺里面去找这两位，找这个寒山拾得。去到那边呢，看到他们两位呢在大寮那边呢帮忙这个燃火了，燃火。去到那边看到两位呢就礼拜了。这个两位呢寒山拾得呢就说了结义，风干饶舍。就是呢这个弥陀不是离我何为，就说出来了。风干禅师呢是弥陀化身的，然后就退到这个寒烟里面，就从这个山壁哈进去山里面，就从此就没有再出来了。从此以后呢，这三个人都没有看到了。一旦泄露之后呢，便去无所踪，遍寻不着。 所以我们呢可以呢就学习呢举出这一本经典所说的来辨明邪正啊，辨明邪正。这个末法时代呢，这段经文呢更显得很重要。末法有一万年嘛，现在是500多年而已啊，这经文很重要的。佛陀交代呢，这个唯除命中应有一物啊，以圣音量为准呢，以经文为证。除非呢，佛菩萨应身将灭，才呢显示出自己真正的本来面目。这个因呢，暗中隐约含有遗嘱的意思，让世间人略略了知他真实的身份，增长世间人对佛法的恭敬心。证明修学佛法确实能够证得果位，得到解脱。因为即将入灭了嘛，不会成就欺骗，也不是影响众生修学。有的许多人欲入灭的时候，伸出一指或伸出两指，表示证得初果、二果。高僧传呢，多有记载。像风干禅师居住在佛清寺的后院，人烟罕至，许多神奇的事迹外人并不知晓。长期呢有老虎跟他作伴做侍者，他出门就骑着老虎出入。后来治愈李秋印治愈了李秋印的病之后呢，他也没有表明。是李秋印呢，先请问寺中有其他的圣者否？他才说呢，我是凡夫啊，寺中有寒山拾得，乃是文殊普贤的化身呢，可以前往礼拜啊。上山礼拜的时候呢，寒山拾得才露出口风说呢，弥陀不是离我何为，在等待他呢回到后院呢，就没有看到风干禅师了，不见了，唯独见到老虎的足迹啊。像这些都是呢化缘已尽，别人代替他呢透露消息。又者隋末唐初呢华严宗的开祖度顺和尚，就是文殊菩萨化身的，华严宗的初祖度顺和尚的文殊菩萨化身，没有人知道啊。有弟子啊想要朝礼五台山啊，要见文殊菩萨了，和尚阻止不了，度顺和尚阻止他呢，阻止不了啊，那是朝五台啊，朝文殊菩萨啊，就授给他一个密函了，授给他一个密函。就是说呢，见不着文殊菩萨的时候呢，才打开了，才拆开来看。啊，这个弟子呢，到了五台山，遍礼全台，不见文殊菩萨，他都没有看到。询问一个老人，回答说呢，文殊菩萨下山去度众生了，度顺和尚就是了，开启密函。书记这个书写的记诵说呢，游子慢坡坡，台山泥土坡，文殊指这是何处觅弥陀。这个憨徒弟啊，千里迢迢往五台山泥土坡啊，你这个土坡啊，我就是文殊，可惜啊你不认识啊，不在眼前当面错过，到何处去见佛呢？他就赶路反噬的前夕呢，度顺和尚已经入灭了，身份泄露了，就入灭了。真正的圣德示现在世间了，形同世间人，被人知道以后呢，就走了。所以呢，以贤圣的身份 而迷惑人呢、啊，相当没有智慧、啊。但是目前的这个慧公说呢，目前的佛教界呢，如这个修密者称活佛，金山活佛不喜人家称活佛，金山活佛他不喜欢人家称他活佛，就呵斥说呢，活佛活佛，那个是死佛，活与死相对，我是活佛呢，谁是死佛呢？修密者自称活佛呢，如同显教者的称法师一般呢、啊，等于法师的通称呢、啊，也是对出家人的尊称。活菩萨阿罗汉身份泄露之后呢，就消失无踪了。但是有一种情况呢，或许可以继续住的，就是呢，装疯若癫呢、啊，装疯若癫。如同道地和尚啊，因为和尚装疯癫嘛，所以呢，人称他叫做祭癫或者祭公。有人将宋朝祭公与南北朝的梁武帝的时候呢，宝智禅师的智公混为一谈，这是错的，两者相差甚远。道济禅师呢，在还没有开悟之前呢，跟正常人一样，是规规矩矩的修行人，居住在杭州的灵隐寺。他呢，他的师父就是呢慧眼禅师了。历史上法名慧眼的有三位，第一个东晋庐山允恭大师，莲宗的出土人；第二，隋朝净影寺的慧远法师，属于教下的，有许多经论注解。第三，宋朝灵隐寺的慧远禅师，属于宗门参禅开悟的人。道济禅师呢，是慧远禅师的得法弟子。悟后呢，情况大不相同，疯疯癫癫，开悟之后呢，就显现这个样子。印祖说呢，印祖说他是大神通的圣人，为了使令世间人升起信心，恒常示现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印光大师文昌呢，举出三件事情：第一，喝酒吃肉，这个我们不能学的，我们不能学，因为呢，他是为了遮掩神通的缘故，为了遮掩他有神通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他吃了煮熟的鸽子啊，能够吐出活的，这个不得了，拍拍翅膀就飞走了。一般吃荤的人呢，吃下去呢，连肉都吐不出来，怎么可以学呢？第二，灵隐寺的大殿遭到火灾，重新塑造佛像，没有费用装金呢、啊。道济禅师说呢，我负责，但是呢，酒要给我喝，喝醉了我才装。方丈和尚了知之后呢，就答应了供给他酒肉啊。吃饱了，喝醉了，睡在供桌上面。事前就吩咐监视啊，将大门关起来。不许一个人偷看，否则呢，装不完整呢，不要怪我。众生就放心了，众生呢放不下心了，聚集在大殿外面呢探听消息。半夜的时候呢，闻到呕吐的声音呢，越吐越大声，大家忍不住开门，只见到三尊大佛光耀辉煌，不同一般的金色了，唯独右边的大佛呢。右臂的有止于没有装金，原来呢，这个道济禅师在呕吐的时候，就是装金的时候。后来请人装金呢，再好的金箔也比不上济公装的，而且不久就剥落了。假若不是神通啊，这个金从哪里来？这个就是呢，他示现的时候呢，虽然是圣人，但是呢。要继续注视的时候，就是装疯了。 疯疯癫这个样子呢，才能够继续呢流入在世间，不是正常人的样子。我们就说到这里，这样。